我们今天可能是六祖坛经的大结局了，最后一次。我们从下次开始，下个周二开始就要讲，湿婆的中道，也就是西瓦经。好，我们今天开始六祖坛经的最后一讲，第九护法品。护法品里面一开始提到武则天跟中宗下诏请神秀跟慧安禅师到朝廷里去接受供养，但是这两个人呢，就一致的向皇帝上书说，其实五祖弘忍的法密授给了慧能，请皇帝下诏迎请慧能禅师上京。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讲两个背景。武则天在唐朝的时候，由于武则天本人非常信佛，所以唐朝的佛教发展得非常好。在佛经里面曾经有一段公案是提到这个武则天的。武则天有一段最著名的开经偈，这个几乎所有的佛经一开始都引用了这段武则天写的开经偈，大家也许看到过，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段开经偈写得非常好，文字很优美。所以几乎被引用到了每一本佛经的封面上。武则天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佛教因缘？相传在佛陀的年代，有一天佛陀正中午的时候，正要托钵到城里面去行乞化缘，路上就看到了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女孩。他跟其他小孩都在玩耍，这个小女孩被佛陀的样子所吸引，就走上前来，因为她很小，她就从地上捡了块小石子，供养给佛陀，供养到佛陀托钵的那个钵里面。显然这个小石子是没法吃的，但是佛陀也慈悲的接受了。当时他身边的弟子就奇怪，说，佛陀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小女孩，把一块石头放在你的这个钵里面呢？佛陀后来回来以后就告诉身边的门徒说，你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未来将会成为震旦的女王。震旦也就是印度当时称中国的一个称号，叫震旦国。说如果我现在不接受她的供养，将来佛法在震旦，在他做女王的那个朝代，将会受到破坏，因为由于他现在看到佛陀没有受供养，他会起一些心理的反应，会起一些憎恨。如果我现在接受他的供养，这个小女孩在心里面就会种下善的种子，跟佛教善良的种子，所以当她在震旦转世成为女王的时候，将会弘扬佛法。这个小女孩的转世就是唐朝的武则天，武则天，现在这个她的这个皇陵现在还在。武则天的皇陵是少有的没有被盗墓贼破坏的皇陵。武则天呢，在皇陵入口有一块非常巨大的无字碑，一个字也没有，这个寓意很深。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在死后，那块碑文上都会写这个皇帝的功绩。但唯独武则天很明智，她立了一块无字碑，意味着她的好坏、善恶、功绩还是错误，由后人来评判。因为她毕竟是这个把男权的帝制在她手里被推倒的一个人所以在武则天的时代，佛教兴盛有这么一个因缘。另外，武则天的时代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件事， 就是武则天，唐朝整个那一两百年，雕塑了很多未来佛的塑像，而且是巨大的塑像，弥勒佛。因为似乎武则天这个女皇帝，对于来世，对于未来更充满了憧憬。她认为过去的佛陀已经圆寂了，涅槃了，她在期待一个未来的佛陀，弥勒。他期待将来转世能够来到弥勒的足下，所以武则天的年代雕塑了大量弥勒佛的塑像。武则天跟中宗也下诏，后来派了一个太监薛简来到六祖的曹溪，来迎请六祖慧能上京。其实他们迎请六祖其实已经有好几次了，六祖。每一次都上表辞疾，就说我自己老病了，不能来，愿意终生隐居山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薛简这个太监就代替皇帝向六祖请教禅定，因为对于当时的佛教信仰来说，禅宗还是几乎还是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一个宗派，并不是很熟知。到六祖以后，禅宗才真正在唐宋真正大兴起来。六祖以前几乎都是单传，大家也看到，全部都是单传。禅宗以隐秘的方式，以单独的方式传承的，并没有真正的非常有名。所以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理解中的佛教理解中的修行，还是主要倾向于禅定、习定，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高僧大德定力深远，定力非常非常深。当时天台宗的慧思入定可以入几个月，所以当时的一个禅风就是习定的禅风，非常主张坐禅习定，唯独六祖独树一帜。他并不主张坐禅习定，所以这个薛简当时提的问题仍然是跟坐禅习定有关的。六祖回答他的却是一个颠覆性的回答，他认为如来的本性跟禅定完全无关，跟来去、跟生灭都完全无关。你即使做到内心清净、绝对的干净，一丝杂念也没有，你也无法真的领悟到那个源头，领悟到那个佛性的本来，所以六祖给他的回答基本上是打破他的执着的。六祖其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回答，我们在下一章会提到，六祖是有意这样以针对的方式来回答他的。你说明，他就要说暗；你说生，他就要说死。这个是六祖以另一极的极端在平衡你的思维，他跟这个薛简有这么一些对话，这些对话基本上还是非常宗教化的一些语言，不生不灭啊，性相如如啊，常住不迁啊等等，但是大概的意思跟前面的就基本是一样的。六祖要讲的只有一句话。就是破除一个人对禅定的执着，因为只要修禅定，就能够让你进入到那扇大门。其实不一定，真正的自心清净、纯然常寂、超越生灭、超越动静、超越思量，所以薛简蒙受指教，豁然大悟。当然，这个豁然大悟只是六祖坛经溢美的言辞啊，显然这个薛简这个人并不会在六祖这儿真正的开悟。薛简回去以后，把跟六祖的对话记录下来，啊，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给武则天、给中宗看。中宗当然是又下诏表彰六祖啊，并且赐了紫磨的袈裟跟水晶钵。所以对六祖慧能还是非常非常推崇的。这个里面实际上， 还要提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本身谈经的这一段并不是很重要，但是里面透露出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皇帝武则天。因为往事的前两生前三生的姻缘，致使她转世成为女皇的时候跟佛教种下了很深的缘分，善的缘分。那么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暗示什么？你千万不要小看你曾经做过的那些微小的事，即使像那个小女孩那样，只是在佛陀的钵里面扔了一块石头，由于这个善根，由于这个善的种子，她就可以在三世四世以后转世成为女皇。如果她当时没有供养佛陀这粒石子的话，也许她还做不了女皇，也许她无法跟在佛教里种下这么深的虔诚跟善根。所以其实一个人由于你能回忆起来的时间跨度相当的有限，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一生的命运来自多久以前曾经种下的那些行为。也许你两生三生以前仅仅是在一尊佛像面前点了一下头，仅仅是这样的因缘，在几生以后你就进入了禅宗，进入了一个顿悟的法门。我记得以前讲过一个梁武帝时期有一个叫陆法和的圣者，这个人是在家居士，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啊，证悟相当的深。他死后身体缩到只有一两尺的长度，急剧的缩小。他这种成就在历代以来都是很罕见的成就，说明他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身体已经自动的红化了。他当时曾经去见过梁武帝，因为梁武帝请他带过兵打过仗。他见梁武帝的时候，私下曾经跟梁武帝提起过一件事，他说：武帝，你是否还记得在燃灯佛的时代，在燃灯佛灭度以后，那个时候我跟你曾经在燃灯佛的佛像前一起礼拜参礼，并发愿发起菩提心，发起这种寻求真理的心。他说就是因为在燃灯佛那个时候，在燃灯佛的佛像前的一个礼拜，很简单的顶礼，致使你现在能够成为皇帝，并且能够虔诚的信仰佛教。因为梁武帝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对佛教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由于他跟陆法和在燃灯佛的佛像前发愿以后，他们走的道路不一样，他们寻求的、他们探索的道路不一样。梁武帝比较喜欢外在的东西，探索外在的东西，而陆法和却走向了一个探索内在的道路。所以陆法和在梁武帝那一世已经是大成就者了，而梁武帝仍然是仅仅是一个尚未开悟的普通人。所以他们虽然发心的时间、起步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成就的速度却差异非常大。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告诉一个人，启发一个人，你曾经发下的愿望会在未来某一天真正的结出果子，而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取决于你在发愿以后整个那条道路你选择的方向、你采取的态度、你探索的强度。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你是向内探索的，你探索的强度是非常真诚跟强烈的，那么你也许就会像陆法和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大成就者，用不着许多生许多世。如果你探索的方向，你方向错了，虽然你发愿探索，但是你方向错了，你探索的心又是犹豫的，不那么坚决的，那么也许你就会成为像梁武帝那样一个表面用功的人。虽然他总有一世一定会成道， 一定会开悟，但是那个道路那个时间就被无谓的拉长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你最初的发心跟你选择的道路选择的方向。我们从谈经的这一段可以看到一个人曾经做过的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佛教里一直主张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也就是对于一个普通凡夫来说，他非常担心将要到来的厄运果报，非常担心，他希望找到任何办法能够规避这些果报。穷的人总希望发财啊，他希望规避他的命运。但是一个真正的行道者，一个菩萨，却对于果报是坦然的，无论苦乐现前，无论是苦是乐来到你的面前，他都坦然的接受。但他对他的此时此刻的行为却非常的重视，叫菩萨畏因，他对此刻的行为尤其的重视，因为他知道此刻的行为实际上意味着他将与你曾经的行为加在一起，创造出你的未来，创造出你将要面对的未来。所以即使你过去的果报已经存在，他们也一定会来，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在你现在的行为当中加入了正向的因素，加入了光明的因素，加入了善的因素，那么这两者合一的时候，你过去的恶的业力跟你现在创造的善的业力合一的时候，它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所以其实你的未来并不是注定的，它是一个数学法则，它必须是你的过去加上你的现在才是你的未来，而并不是你的过去直接决定了你的未来，并不是这样，你漏掉了现在。所以一个菩萨都非常重视现在的行为，因为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了，你无法退回到明天退回到昨天，退回到你上一世去改变你的错误行为，所以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现在可以，你的每一个当下你都可以做重新的选择。而人们总是忘掉他现在的行为，他在当下的行为正在决定着未来，他们轻而易举的一口痰吐在地上，他认为没什么，即使这样微小的行为他认为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伤害，但其实是有的。即使再微小的行为，即使像那个小女孩往佛陀的玻璃扔了块小石子如此微小的带着玩笑带着开玩笑的行为，都会对她的未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佛经里记载过，曾经有一个三果罗汉，年纪很老了，即将圆寂，他在圆寂前曾经有一位四果的圣者预言，你在圆寂前一定会证入四果，这点几乎是注定的了。因为他的努力，他用力的强度，他内心进展的进度已经到了那个门口，他注定会在圆寂前证入四果。有一天，这位三国的罗汉，年老的行者，路过河边，他把他手里的锡杖靠在墙壁上，到河边去取一点水来喝。结果等他取完水回来以后，他再一次遇见那位四果圣人的时候，那个圣人说：“啊，你突然一下子在这一生无法证入四果，你必须再转世，在下一生才能证入四果。”那个三果的圣人大吃一惊，为什么？他开始入定查找那个原因，结果发现就是在他到河边取水以前，他把锡杖靠在那个墙壁上。那个是一个古老的墙壁，那个墙壁曾经刻着佛陀的，曾经画着佛陀的画像，而那个画像已经斑驳了，他没有注意到，他那个锡杖正好靠在画像佛陀的脸上面，就是因为如此小的一个因，致使他这一世本来可以证四果的这个缘起被破坏了，他必须再转世。 在下一世他才能够证入四果。所以对于那些圣者而言，他们能够察知他的微小的行为在未来产生的回应，而我们普通人也许无法察知。但是无论什么，你的任何的行动、语言甚至思想都无一例外的会有回应。你虽然无法知道那个回应是怎么样的，有些是微小的，有些可能是严重的，你虽然无法察知到，但是对于一个行者，对于一个有觉知的人，对于一个菩萨来说，他将会谨慎他的每一言每一行，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迟早会在某一天产生影响力。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太平洋的彼岸扇动它的翅膀，它搅动了它身边周围的空气，那个空气的旋流会不断的传递，以至于最后成为太平洋另一端的暴风，这是有可能的。你的行为在掺杂进整个存在的运动，一个人要非常仔细他的行为。我们看第十品主父品。主父品，六祖在于是于六祖慧能在圆寂以前嘱咐他的那些最重要的德法的弟子，法海啊、智成啊、成慧啊、智通啊、智彻啊等等，教他们将来如何为师为人师，因为这些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方的宗师。所以六祖告诉他们，你无论谁来请教你们，你们都要注意36对。这个是六祖慧能一生都在使用的方式啊，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对色声香味触法啊，等等，也这个阳对阴，明对暗，水对火，天对地，日对月，等等等等，有对无，有漏对无漏，动对静，清对浊，烦对圣，等等，烦恼对菩提啊，法身对色身，喜对真，等等等等，这些对法实际上就是要去除一个人的偏向。你越是对于明亮的东西有偏向，那么六祖就越是会以暗的那一方面来回答你。你越是对有的那一方面有偏向，六祖就越是对空的那一方面来回答你。这个在禅宗里叫做以用一根刺挑出你肉里面的另一根刺，当都挑出来了以后，两根刺都必须扔掉，有也必须扔掉，无也必须扔掉，明也必须扔掉，空也必须扔掉。所以六祖这些谈话就是告诉门人，真实的东西无法语言表达，你但是迫不得已你们要成为一方宗师的时候，你必须用语言来表达。那么怎样表达？你就要以挑出别人的刺的方式来表达，以明对暗的方式，以来对去的方式。六祖慧能在太极元年7月告诉他所有的门人，7月1日把所有的门徒聚集起来，说我8月份要走了，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成道者。他1个月以前就召集所有的人告诉他们，我8月份要走了，而他并没有什么病痛，他身体看上去非常好，汝等有余，早须相问，你们要有疑问赶快问。这个时候法海等人就悉皆悲泣，就有点动情了，又哭了，唯独神会神情不动，只有神会如如不动。所以六祖最后还表扬神会啊，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声，就批评其他人，你们为什么还要悲泣？我自知去处啊，我自己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并不是死亡，对我来说没有死亡，我仅仅是离开，所以没有任何需要悲伤的地方。六祖在最后给众人做了一首真假动静记，与动上有不动，这个是禅宗一直在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在六祖看来，你整个一生的行动，一生的命运，编织狼狈的过程， 与人交往的过程。六祖的一生是如此的戏剧性，让人追杀了20多年，躲在避难室里面，让人放火烧山，甚至神会的门徒还派刺客半夜来砍他的人头等等，这一切整个一生像一场戏剧从眼前划过。这一切对于一个禅者来说都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如如不动。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在你的眼里能够变得像一场电影，你将变得极其的洒脱跟超然。所以这个就是禅的力量，超越的力量。一旦你变得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如此的洒脱，就没有任何的怨恨。你还有必要怨恨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吗？你还有必要遗憾你曾经犯的错误吗？完全没有必要。整个的人生变得像一场戏剧，而且是游戏般的，它并不是严肃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听到六祖曾经被人半夜里刺杀，被人放火烧山，在猎人队里16、17年啊，吃肉边菜，回想起他把老母亲用10两银子请人安顿下来，自己一路行走2、3个月到黄梅求法。如果你一连串的把六祖整个的一生串起来想一想，你一定会产生2个字的感想：精彩。也许你当时会觉得艰辛，会觉得苦难。六祖在这个冲米房里冲了7、8个月的米，非常艰辛。但是当你走完人生，当你回过头来看，当你甚至不需要走完人生，你以一个禅者的高度来看你整个的一生的时候，你一定会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彩。一旦你拥有了这个视觉，超然的视觉，你一定会看出人生的精彩。那些苦难几乎是闪光的，很难想象一个人一生都是吃喝玩乐。如果你的整个一生都是吃喝玩乐享受，也许在你的人生最后的那个时刻，你会感到遗憾，你没有经历过人生，或者你经历的人生缺了很重要的一面。而当一个人是从苦里面走过来的，然后又经历了乐，他两端都经历过了，你将变得满足，你也将知道没有必要埋怨那个苦，没有必要恨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将多多少少的领悟到禅所说的于动上有不动。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玄学的东西。六祖在这里讲的这些动静真假、动静记，其实完全对应于你的生活。如果你能够完全的如如不动，那么你的整个人生就会成为一出非常精彩的戏剧。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并不仅仅是六祖慧能的人生是这样，任何一个人，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人生，即使到现在为止，它的精彩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本侦探小说的程度。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曾经遇到过的事，你曾经碰到过的各种各样的人，如果你真的回想起来，如果你真的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像濒死经验里面回忆整个人生的态度去看他们，你会发现你到现在为止经过的整个人生都是精彩的。好，在真假动静记最后，六祖在他圆寂的1个月以前讲出了他人生最精彩的总结。这个总结可以说是六祖坛经里面最最核心的钻石。我们来看，六祖讲：汝等善知识，个个静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种智的意思就是最根本的智慧，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什么叫一相、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相三昧。大家有没有感觉 他这里讲了一相三昧，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在这些相里面也不生憎爱，也没有取舍，也没有顾及到利益成患啊，利害关系啊，只是安闲恬静、虚荣淡泊的看着。这个是不是我们刚才就讲过的那个超然？你在安闲恬静的超然中看着这一切，没有憎爱，没有取舍，仅仅是看着你的整个的人生，这个就叫一相三昧，平等的，一切都平等，而且一切都显得如此的祥和。当你在这个超然里看着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整个世界是如此的祥和，没有什么是不应该的，一切都在祥和中运转，并不是没有灾难，并不是没有邪恶，但是即使灾难，即使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即使有人在伤痛中离开，这一切仍然是整个命运的一环，仍然是必要的，仍然是祥和。你人生当中所有经历的苦难都是必要的，都是钻石般的经验。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意执行，不动道场，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这是第二个三昧，就是在一切处行住坐卧的时候，完全是一颗执心，没有任何限去的心，笔直的心，如如不动的心，那就是你内在的净土。你眼前的世界无论怎样的颠倒，怎样的黑暗，当你安住在你这个内在超然的净土，安住在这个如如不动的超然里面，这个就是一行三昧。你从一行三昧、一向三昧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你的感受将大为不同。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啊，你如果一直安住在这个超然的三昧状态里，那么你内在的种子就会像一棵大树一样，无声无息的自动成长，你都没有注意到它已经长成一棵小苗了，你都没有注意到它渐渐的已经长成一棵小树了，它渐渐的已经开花结果了。内在的成长永远是这样，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开始标榜自己达到了怎样怎样的成就，你就要质疑他，你就要打个问号。因为真正的成长永远是没有声音的，无声无息的，甚至他本人都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成长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成长都不是阶段性，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们总是在你莫名的时候，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你发现你比过去的你要成熟的多，但是你无法划出一个界限，你从什么时候是开始变得成熟，无法划出来。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是渐进的，而且都是沉默的，没有任何声音的，悄悄的成长。只有一个人悄悄的成长，他的成长速度才会是最快的。你不要标榜自己，你越是标榜，你的进展将会被你的骄傲所阻拦。有人问六祖慧能师从此去早晚可归，已经有人问他，你现在圆寂以后什么时候再回来？六祖给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叶落归根，来时无口。什么意思？就好像一片树叶，它最后终归要掉落在地上圆寂，回到它的树根，回到它的源头，来时无口。什么叫来时无口？那个树叶化成了泥土，回到了树根，树根把这个泥土的阴阳又吸收了，重新再长出新的树叶的时候，什么时候长出来呢？没有人会宣称我要长出新树叶了，没有任何一个灵魂说我马上要来了，没有必要。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会悄悄的成长，它悄无声息的长出新的树叶，悄无声息的开花结果。一棵树从来也不可能开始向人预告我什么时候要长出一棵树叶来，什么时候要开花了。所以他说来时无口，完全没有必要事先说，一切都在整个存在的运作法则里面自然的运动，何必还要说呢？ 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呢？有道者得，无心者通。真正成道的人他就得道，真正无心的人他就通达。所以禅宗最忌讳一个人聪明伶俐，一个人越是聪明伶俐，他越是无法进入单纯，无法进入直心，无法进入无心的状态。他的心太多了，他的杂念太多了，而只有一个无心者才能真正的通达。六祖在圆寂前最后还交代了西天禅宗的法脉啊，一直到六祖慧能是第33代。六祖慧能以后，慧能因为这个弘忍授记他法医传到他为止，不要再往下传，所以他的法医就没有再传给任何人，他只是传法没有传医了。慧能在最后还受记，吾灭后5-6年，我死后5-6年以后，有一个人来取我的手啊，一个人真的是多灾多难，活着的时候有人多次要谋害他，死了以后5-6年，竟然还有人要砍他的头，他并且受记，头上养青，口里须餐，欲满之难，杨柳为冠，就是这个人啊，蛮苦的，头上要孝养双亲。口里虚餐，每天还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吃饭。他受记这个人有一个满字，这个人的名字里有一个满，欲满之难，杨柳为冠。当时的冠里面有一个杨，有一个柳，啊，这个是很神奇的。所以他圆寂以后，他的门徒就把他的身体用广东漆、用香泥封住。再漆上一层广东漆，最后还在他的脖子上有意在这个广东漆里面套了一圈铁的脖子，铁箍，因为防止人家砍他的头。六祖在最后圆寂的寄送非常的简单明了，物物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浊，用不着有意修善，也用不着去造恶，既然断了见闻啊，完全是无心的，并不是那种自作聪明的人，完全是一点心都没有的，荡荡心无浊，这个心完全是超然，仅此而已。你只要安住超然，就是圆满。祖师说记端坐至三更，一直端坐到三更，忽为门人曰：“吾心已燕然前化。”到三更的时候，他跟周边人讲：“我走了。”燕然前化，异乡满是白红属地，林木变白啊，禽兽哀鸣。突然间，房间里充满了异乡，白红属地就是白色的光啊，出现在地面上，整个树林也似乎亮如白昼，树林变白，那种说不清的白光啊，禽兽都开始发出哀鸣声，最后把六祖的真身放入塔内的时候，突然间塔内生出白光，直上冲天，3日始散。这个近代像六祖这样塔内出现白光的有那么一两个，也很少。据说黄檗禅师圆寂的时候，塔内也出现白光，而且是相当亮的，肉眼可见的白光。六祖预言的这个5-6年以后来取他人头的这个公案，后来也确实应验了。是当时韩国的僧人想要偷六祖的人头回到韩国供养，就叫了这么一个人啊，叫了一个姓满的人，半夜里来把塔撬开砍六祖的人头。结果撬开以后砍了几下以后没砍下来，因为有个铁圈，当时僧人就听到动静了，跑出来把这个人擒拿下来。当时的县衙正好姓杨，有2个县衙，一个姓杨，一个姓柳，所以预言全部准确啊，杨柳为官。好，这个是六祖慧能最后的一段文章。我们今天终于全部讲完了。 在最后的一个时间，我们想讲一个禅宗的一个公案。禅宗里面，六祖后代分为五个宗派，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分出了五个宗派啊。这些宗派里面，有些禅风温柔洞宗，有些非常的孤傲，像云门宗。法眼中相当孤傲，有一些非常的雷厉风行，像灵济宗、棒喝，禅风非常非常这个霹雳，在禅宗后代唐宋这几百年的时间，出现了很多，除了这五个宗派以外，还出现了很多非常另类的人，这些人几乎无法用某一个宗派来归类。禅宗里面，在五灯会员里面记录了这么一个禅师，叫普化禅师。这个人悟境相当深，他是灵济时代的人物。灵济禅师对这个普化禅师非常推崇、非常尊敬的。这个普化禅师一生言行非常像济公一样啊，言行无定啊，非常奇怪的一个人。人们很难了解他到底说了些什么。灵济曾经请普化禅师做他寺院的首座。有一天，普化禅师突然间非常奇怪的向人乞讨法衣，那么别人就布施给他很好的袈裟，他也不要，他就是不要。最后只有灵济禅师莫名其妙的送了一口棺材给他。普化很高兴啊，他说我的衣服终于回来了，终于来了。因为其实别人都不知道他的用意啊，他其实是想要一口棺材，而灵吉实际上真正看到了他的心意，因为灵吉也是成就很深，已经知道普化的时间到了，就送了一口棺材给他。然后普化禅师就自己扛着棺材在大街上满街的大叫。说灵吉为我做了一件上好的法衣啊，我可以穿上它走了。明天上午我要在东门死，我要到东门去死。结果第二天上午，所有的人都跑到东门去看他，人山人海啊，因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竟然有一个大禅师说我在东门死啊，坐脱力亡，这很少见，这热闹得不得了。结果普化禅师。在东门说，今天人太多不好死，明天我要到南门死。结果第二天，所有人又跑到南门去了。第二天，普化禅师一看到南门，他说今天是这个人很多也不好死，我要到北门死。结果第三天，人家又跑到北门去等他看，但是人已经相对少很多了。第三天，普化禅师又扛那个棺材到北门。一看人很多，他又讲今天人还是很多，我还是不能死，我要到西门死。结果他4天里面东南西北四个门轮了一遍，到了第四天，他到北门死的时候，终于没几个人来了，人家以为他都是在开玩笑，就几乎没人来，就少数一两个人。结果普化禅师扛了个棺材走到北门一看，非常好，他说今天人少，我要死了，他说你们都是有耐心的人啊，所以我要死给你们看。然后他就自己爬到棺材里面，自己把棺材的盖从里面盖好，就这样圆寂了。这个公案看上去很好笑啊，很有趣。那么大家可以从这个公案领悟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一个普通人看来如此严重的事情，死亡，而在一个成道者身上几乎就是一个玩笑，他根本没把死亡当回事，他甚至拿死亡来开玩笑，他而且已经自在到想哪天死就哪天死，随便，东南西北四个门走4天，一个人内心的证悟，内心的高度。如果能够达到像普化禅师那样潇洒超脱， 甚至连死亡都无法拘禁他，他甚至可以拿死亡开玩笑的时候，你就真正领会了什么是人生。人生不是那么严肃的，整个宗教或者说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严肃的，唯独禅宗从不严肃。一个真正深入禅的人，他将拥有无与伦比的自在，超然的自在。这种自在不可能没有幽默。所以我记得以前曾经有某个圣人讲，如果你看一个人是否成道，就要看他有没有幽默感。一个达到这么高度的人，他不可能完全是严肃的，即使像佛陀那样很理性很严肃的人，他也有幽默的一面。只不过2500年了，经典只记载了他严肃的一面，并没有记载他太多生活化的一面。如果你在2500年以前亲眼见过佛陀，相信他并不是那么一个板着面孔的人。如果你深深地进入六祖讲的一行三昧、一向三昧，那么整个世界就会立刻变成一场游戏，没有什么好跟坏，没有什么怨跟恨，一切都是应当的，而且一切都在助长你。实际上，即使那个扇你耳光的人，也是在助长你。好的，我们今天的六祖坛经大结局就讲完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坛经的这些文字里面真正的领会到禅的用意。那些文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你是否也能够些许的感同身受的，突然间在某一个瞬间把握住某些微妙的东西，这个是有可能的。在座的所有的人，以及将来有可能听到这个录音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把握到体尝到那个无法言表的某种微妙的用意。我记得一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当年我在舍老的那个门下学禅的时候，有一天我自己在家里看楞严经，我看到佛陀跟阿难讲，阿难，你从这个窗户看出去，外面是园林，再远处是树林，再远处是高山，再远处是天边的云。我当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自己抬起头从窗户看出去，远处也正是房屋、树木跟远方的天边。突然有一种感同身受，突然我的心就扩大到无限的深远。所以这些文字不仅仅是文字，这些文字其实是一个引领。你非常有可能在这些文字的只言片语里面，在某一个瞬间也达到同样的心境，而那个心境极有可能就是某种开悟、某种领悟，它并不需要非要闭起眼睛来坐禅才会达到。六祖讲，真正的悟跟禅定无关，你的心随时可以达到那个点，非常有可能。所以请希望大家能够有空自己回家以后也能够翻翻这本六祖坛经，或者翻翻其他的古老的经典，不一定是佛教的，也可以是天主教的玫瑰经。我看过玫瑰经，玫瑰经里面许多言语非常非常令人动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古代所有的这些古老的典籍，其实都建议大家仔细的当成是一个欣赏，当成是一个享受的方式去翻阅它们，不要当成是一个功课，当成是一种享受去翻阅它们。你甚至不需要系统的看，不需要从头看到尾，你仅仅翻开某一页，看到某一行话、某一些字眼，也许就能够启动你，那把钥匙就能够打开你的门。好的，好，这就是今天的六祖坛经。